感谢赞美，谢谢你啊！是你的爱召集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。圣灵啊，你来掌管接下来的时间，也保守孩子的心，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理，就是生命，帮助孩子能够讲得明白，让听见的和分享的同蒙祝福。被你的话语来开启，哈利路亚！接下来的时间，全然的交托在你的手中。感谢主与我们同在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好，那我分享的呢，就是第八课：今天如何统治，决定将来统治什么。这里呢有四个方面，第一个方面是完美的赞美是力量的泉源。第二个点，话语的权柄；第三个，属灵的位置；第四，得到权柄，进入权柄，活出权柄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，完美的赞美是力量的泉源。今天这里引用的是马太福音的21章，从12节开始，耶稣进了殿。赶出所有在店里做买卖的人，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，并且对他们说：“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‘经上记着，我的店被称为祷告的店，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。’在店里的瞎子和瘸子。”到他跟前来，他就治好了他们。祭司长和经学家们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，并小孩子在店里喊着说：“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！”就甚恼怒，对他说：“这些人所说的，你听见了吗？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是的，经上说，再次又是说，经上说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。”你使赞美得以完全，难道你们没有念过吗？好，然后这里分享的第一个就是耶稣总是回到经上记着。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注意到了？那今天的事工的问题之一是我们没有，就是那个传道人就是没有足够的说经上记着，而是说我听说，我认为这是我在神学院里面学到的，所以说很少有人来传讲经上说，因为神的话才是唯一安全的话。所以耶稣在这里两次都用经上记着。接着耶稣引用了诗篇，回到他们说：“你看，耶稣在诗篇第八篇的第一节中所指的是什么呢？他是怎么样联系起来的？”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尊大！和本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！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，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，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。所以耶稣在这里使用了诗篇，但是呢，他做了一些的改动。我们看。在马太福音21章，他说：“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，你使赞美得以完全。”但是在诗篇第八篇说：“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。”所以这意味着耶稣认为完美的赞美是力量的泉源。这也就是说，这个能力是命定的。这意味着，作者在这里说：“他说你看到了吗？他这么说的原因是。”因为你有仇敌，有敌人，有报仇者。要知道，假如你不比，就是说你不要做任何的错事才有仇敌的。有时候你会做一些事情而遭到敌人，遭致到敌人。他说是因为有敌人和报仇者，来报仇的就是复仇者呀。但是当你完全的赞美了，就建立了力量。所以，完全的赞美是可以。建立能力的，但是这里讲有赞美，还有敬拜， 所以这里要分清楚，那敬拜呢，是向着神的所示，是高举神，是彰显神的特征，神的品格，他的本性，这是敬拜。那赞美呢？赞美就是向着神所做成的，在十字架的所成之功，感谢赞美他已经完成的、正在做的或将要做的事情。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敬拜和赞美，它是有不同的着重点。但是耶稣说，你已经建立了力量，那是如何建立起来的？就是借着赞美的完全。但是他没有说你完全了敬拜，他说你完全了赞美，因为你敌人的缘故，你完全的赞美会阻止敌人和复仇者。所以通过赞美神，通过称颂神。赞美神已经做的、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，你根据他曾经完成的和正在做的赞美神将要做的，那么你就成全了赞美，你就建立了所命定的力量，并且可以释放这种力量。那这种力量呢，它会阻止敌人和复仇者，意味着你的仇敌被制止了，你阻止了你的敌人。阿门。所以我们要不要为着神所做的事来赞美他呢？所以当你为神要做的事情赞美他，哦，有些人说，甚至可以称为预言，实际上你就是在阻止敌人。所以我们被经常看到，就是说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这里，也就是说，为什么以色列人一直会唱着他大大战胜。将马和骑马的投在其中，他们所做的是不断的为神所做成的事赞美神，但是接着他们会因着神的所事、本性和他的品格来敬拜神，所以他说这是有区别的。但是当你开始赞美神要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作者在这里不断的说，你就是特别是在阻止敌人方面，可以通过赞美来阻止敌人。同时，你也可以用赞美来阻止报仇者。这意味着，即使假如说你搞砸了，他说从技术方面，这是一个消除坏收成的方法，因为复仇者来报仇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圣经会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，魔鬼就是复仇者，但是呢，神不是。所以，当你开始赞美神，你甚至阻止了复仇者，这意味着你不必要为你所收获你所做的一些那些不良的播种，所以他在这里说：“他说，当你不管你是在哪里，在某个地方，你去赞美的时候，无论你是在哪里，你猜怎么着，神正在你家做工，他正在你孩子身上做工，在你的职场上做工，他在做什么呢？他正在阻止敌人，他正在阻止复仇者。哈利路亚！你可能会说：哦，你不了解。”我的孩子有毒症，我的孩子正在做这些事情，做那些事情。不，你是不了解，但是你只要开始赞美神，天父，我谢谢你，你说我和我家，我们全家都必得救。天父，我赞美你，你是信守应许的神。你说我只要开始赞美你，你就会为我阻止报仇者。是的，我的孩子做错了什么事情，但是天父，我感谢你。我的孩子们是主的仆人，他们将会在话语中强大，他们将会在这片土地上强大，他们将追随您，他们将一生的侍奉。所以这也就是说，他在这里说，他说如果约伯这样做有效的话，那也就是一个正确的方法啊。这个提到了这个约伯，所以说呢，他说你开始这样对神说话的时候，你只是为了赞美他，然后。事情就会在他们身上发生。你可以说：“天父，我感谢你，我的孩子们会得救，我也为此感谢你。你正在让他们回想起你，想起你的道路，就是他们儿时曾被教导的路，他们将不会偏离你的道路。你开始按照这种方式去赞美，那你家里面呢，就会有事情开始发生。”他说：“这是以实现目标为目的的赞美，哈利路亚。”所以他这里也讲到，他说赞美不应该有空话。你想想，耶稣说过什么？ 他们敬拜我也是枉然，也是徒然的。所以我们对他这里讲到以实现目标为目的的赞美，这里引用的就是神的话语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不要为着神所做的一切，正在做的或将来要做的来赞美神呢？感谢主。好，第二个点，话语的权柄。耶稣刚刚引用了诗篇第八篇的头两节经文，这是在马太福音21章中引用的不同语态的这个。接着我们来看第三节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。他在想，天是属于神的，当他看到神所创造的这奇妙的世界，就心里在感叹着说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神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为什么人在你心中这么重要？你为什么如此关心这些微不足道的人？你是神，为什么你心心念念的是人呢？接着说，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。所以他说啊，去看天使这个词，天使这个词其实就是以罗星，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用于神的同一个词，实际上诗篇说的那个意思，也就是说，神呐，你造人只比你自己低一点点。按照希伯来原文的意思，就是说，神你造有与你的影子一样，就是你造的跟你的影子一样的，在你下面，意思是说几乎没有任何区别，看不出有什么不同。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然后还要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，就是一切的牛羊，遍田野的兽，空中的鸟，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，都伏在他的脚下。作者在说，每当我读到，都伏在他的脚下，然后他就会自然的想到希伯来书第二章八节所说，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，既叫万有都服他，就没有留下一样不服他的，只是我们还不见万有都服他。所以说，他说，换句话说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所有东西在法律上都已经成立了，只是还没有执行。所以他这里，这个经文里面说了神造人的目的，就刚刚是第七期的那个分享者也分享到了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所以啊，这个诗篇的作者大卫在告诉我们，人为什么被造？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为了管理神的造物，我们只是还没有掌握方法。那么，怎么样去行使统治权呢？就是通过说话来行使权柄，这就是有权柄的人行使权柄的方式。他们说话，如果有不服从，他们就使用能力，他们就发挥权力。所以说，权柄呢，是通过发话来实现的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我们要来操练权柄啊，透过发话。所以你看，那个在创世纪说，神说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这个权柄是透过说话发话来实现的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他在这里说了，他说那个电影《时间》里面法老说的，按我所写的去做，这个还是说的，这句话是说的很有道理的。所以，我们刚刚了解到了神造人的原因是为了管理神手中的工作，管理他所创造的一切。就刚刚经文上说，当你观看你手指所造的天，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，你看神是非常的具体的。所以说，当我们去阅读他的话语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可以将这些碎片拼凑在一起，你会觉得哇，这太神奇了。没有任何的错误，所以这里作者他说是的，我们这个世界神把，但是神创造了人之后， 他是把地交给人来管理的，所以我们人对地是有统治权的。我们来看一下约书亚，约书亚记的十章十二至十三节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，约书亚向耶和华祷告，在以色列人眼前说：“日头啊，你要停在基遍；月亮啊，你要止在亚亚伦谷。”于是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了仇。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书上吗？日头在天当中停住，不急速下落，约有一整日。他说日照时间再长一点，我们就可以全歼敌人。所以实际上他所做到的不是让太阳停止，而是制动了地球，因为他对地有管制权。所以他说你明白了吗？他有权柄让地球暂时停止转动，使他获得足够的日照时间。所以作者在说，他说很多年前科学家就做过一个研究，用计算机之类的东西进行回溯，就是说可以回溯大爆炸还有世界的诞生等等。但是遇到了一些难题，因为呢有一段时间就是不符合他们的计算机的模型，就是仿佛那个时间呢就已经停止了。因为时间是通过地球绕着太阳转来测量的，那个测量的时候呢，这个结果有一段时间就地球就停止了，但是太阳呢没有停止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你无法阻止太阳。所以当约书亚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日照时，地球不得不停下来，使它获得更长的白天。科学家发现了这段时间，所以正好证实了圣经中约书亚所做的。所以感谢主验证了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回到经文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，并田野的兽，空中的鸟，海里的鱼，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传递何其尊大。这是诗篇138篇第二节说，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谢你的名，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超过你一切的名声。所以人们会说，他说神高举他自己的话甚至超过自己的名。他说这不应该让我们感到惊讶，因为每个人的话语都高于他的名声。假如你的话语不好的话，那你的名声肯定也不好。所以感谢主啊，但是神呢，他说，如果有人会问，你认识某某吗？我认识，但是这个人不可信，不要和他一起做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常常不守诺言，他名声不好。所以他说，假如神不守信，那你猜怎么着？他的名字就不会对。但是神呢，他是他话语的神。他遵守他自己的话语，所以正因为如此，所以他才会与他的名字相配。而且呢，他是希望我们通过他的名字来认识他的所事。他的名字就是以利沙代，全丰全足的神，耶和华以勒，我们的供养者，耶和华拉法，我们的医治者，耶和华沙龙，沙龙，平安之神，还有耶和华吉根鲁，神是我们的义。神给了我们这些名字，他信守他的名字，甚至通过他的能力来坚守他的应许。所以作者说，现在你要明白，神的名字是好的，他给了我们这些名字，意思是什么呢？是要我们来认识。他说，我要你们这样来认识我，我要你们认识我。我是你们的医治者，我是你们的平安，我是你们的公义，我要你们因这些名字认识我。我是你们的养育者，我是你们的供养者。哈利路亚，他想用这些名字被人认识，这就是为什么他给了我们这些名字。这意味着根据他的话，他从不改变他口中所说出的话。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让他成为我们的供养者，他就必定是我们的供养者。阿们。所以神高举自己的话， 高过自己的名。好，第三点就是属灵的位置，这里讲到了幕后的亚当成就属灵、属天、属灵的新造人。他说，我们刚刚讲到，都伏在他的脚下，但是在这里，作者说，我想让你明白，这处经文说的是人，是首先的亚当，但是后来亚当堕落了，接着幕后的亚当耶稣来了，一切都转移到了这个新的亚当身上。为什么耶稣必须是由童贞女所生的呢？为什么他必须来到这个世界呢？而且他为什么要为他造一个身体呢？因为当人堕落的时候，整个世界都堕落了，神没有办法再进入人的身体，可以这么说，他没有办法再在这个地上立足，因为神已经把地交给了人，给了人管理这地的权柄。所以现在当耶稣出现后，他是一个从未在地球上出现过的新物种，我们称他为末后的亚当，最后的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头一个人是出于地，乃属土；第二个人呢，是出于天。如果耶稣以正常的方式来到这个世界，那么他就会跟亚当的那个血统相同，他的血就会被玷污，就不能为我们而死。如果他死了，那他也只能是作为一个殉道者而死，而不是作为一个救世主而死。因此，当他进来了，他就带来了一种新的生物。他说：“现在令人惊讶的事情来了，他进来并过着这样的生活，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新物种是个什么样子的。他还向我们展示了被水的一个统治权，对吗？所以，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耶稣那个神迹？第一个神迹就是与水有关的，水变成酒，他对水有统治权、支配权。”就是都有很多类似的情况，那我们看看他在地上做了什么呢？他行使统治权，这是最后一个亚当，按照第一个亚当应该做的方式行走。他是一个属灵的人，第一个亚当从肉体繁育后代，这意味着肉体的孩子注定就是要死亡的。所以说。他说：“第一个亚当是自然的繁衍后代，孩子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选择，他们都卖给了罪子奴仆，只是因为他们就是罪子奴仆的后代。但是幕后的亚当呢，就是说，当你到我这里来，你决定到我这里来，我会把你当做我的一部分，我会给你生命。当你来到耶稣面前，是你自己选择到他面前来的。”他现在被重新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物种，这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后书17章一直到6章2节所说的。16节开始说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按照肉体认人了。虽然按照肉体认个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他说，事实上我们认识基督，但我们甚至不再按照肉体去认识他，我们而是要按照圣灵去认识他。哥林多后书5章17节，你看他说，因此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新造却是一个非常的准确的译法，就是说，如果你在基督里面，你就进入了基督，你就重生了，成为以前从未存在的一个新的物种。哈利路亚，你就是一个新造的，一个新的物种。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两个族类，两种后裔。这里讲到了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他说，你看地球上只有两个族类，首先的亚当族和末后的亚当族，只有两种后裔，魔鬼的孩子、神的孩子，如此而已。那我们，我们是人类，那在人类中呢，只有两种性别，就是男性和女性。只有两个种族，就是神的后裔和魔鬼的后裔，所以也没有什么。他说魔鬼是，为什么说，这个世界有趣就在于是什么呢？撒旦知道一些事情，但是呢，他的理解力被蒙蔽，他就会 他看不懂这些事情的发展方向，对事情感到困惑，就是表现在对性别的认识上面，他就会让所有的这些混乱就是带来分裂，比如说种族啊，然后在性别方面啊，他说在国外，在美国甚至有搞出50几种那个不同的性别，实际上他是在试图制造混乱。所以我们要明白的就是说，只有两个族类，只有两种后裔，要么你就是什么，你就是神的后裔，神的孩子，要么就是魔鬼的孩子，属先的亚当族和末后的亚当族。哈利路亚，这里好。然后圣经说，把一切放在他的脚下，因为他是人，把一切都放在耶稣的脚下，因为他得胜了，他是那个说一切都成了的人，他已经做成了他当做的部分。他说：“现在万有都要放在他的脚下，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万物都在他的脚下。他坐在那里等待着，期待着，直到万物都放在他的脚下，直到他的敌人成为他的脚凳。所以这个要怎么成就呢？就是要靠着他的身体，把这些东西放在他的脚下，要放在耶稣的脚下，他们就必须放在你的脚下。”放在你我的脚下，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阿门。仇敌只要还没有在你的脚下，就没有在耶稣的脚下，明白了吗？谢主。所以他说，你现在要记住一个事实，另外一个事实就是，当人堕落到一个部分，人是跌到了天使之下的。但是神的种子呢？乃是与圣子同坐在宝座上，不在天使之下。同时呢，你拥有圣灵在你里面，依然有天使，有好的天使，有堕落的人呢，也在天使之下，有坏的天使，堕落的天使，就是撒旦和那些邪人、邪灵、空中掌权者等等。就是说，人跌倒后就落在了这些空中掌权者的掌控下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次序呢？就是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、神的儿女、好的天使、坏的天使、堕落的人。所以那，当耶稣来的时候呢，他就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的种族，重新创造了我们。现在他把我们安置在天上，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就是说他把我们从撒旦之下移到了撒旦之上，把我们从空中掌权者的下面提到了什么？他们的上面。所以，我们他说我们不需要拿下什么东西，因为那个魔鬼撒旦是什么？他在你的下面，你是在他上面的。那我们要拿下的是什么呢？那拉下来就是坚固的营垒，因为我们在新约更新也学过坚固的营垒。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那些错误的教育在你脑子里面所灌输的这些错误的思想，那你要用神的话来攻倒这些坚固的营垒。在哥林多后书的10章4至5节说：“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理论和各样阻挡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，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，使他都顺服基督，所以这个只借着信息更新到神的话，在思想里面，我们要建立神话语的坚固台，对付那些空中掌权者。你不需要去攻打他们，你要将脚踩在他们的身上。所以他说，一个最好的记忆方法是什么呢？在你之上的就是神，神是在你之上的，我们和耶稣是共同的继承人，我们承认耶稣，我们向他屈膝。我需要这样做才能得到重生。我们是同时，我们拥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是一体的。那其他的一切事情呢，都在我们的脚下，就是在你之上的神，你要屈膝跪拜。那对你以下的呢，你要用脚践踏，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，也是很容易记的一个方法。但你呢？他说，但你要明白什么呢？我们要做人的仆人，我们不是要来用脚来踩人的，不要把人往下推。 我们要把它抬起来。但是对那些什么，对那些其他的东西，堕落的天使、撒旦、邪灵这些空中掌权者，你是要踩在脚下的。阿门。所以说，我们是神的儿子，我们是魔鬼的践踏者，我们是人的仆人。感谢主。罗马书16:20说：“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。”没有说神要将撒旦践踏在耶稣脚下，而是说我们的脚下，我们就是耶稣的脚。所以他就说：“他说我们引用的这些经文都是承上启下的，一脉相连的。所以说我们读圣经呢，我们看经文都是要就是说上下文一定要去连接。”哈利路亚，在以弗所书6:12说：“因我们并不是与血肉之人摔跤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黑暗世界的，以及诸天界那邪恶的属灵势力摔跤。”他说：“正是这样一帮所谓的空中掌权者。”保罗说：“这智慧、这世代有权有位的人，并没有一个人知道，因为他们若知道，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十字架了。”这世代有权有位的是空中掌权者的缩写。感谢主啊！所以我们前面才学的那个赶鬼、魔鬼和驱魔，我们就明白了。我们要明白，是的，用我们的脚来践踏魔鬼撒旦。好，那我们进入第四个点了，得到权柄，进入权柄，活出权柄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如何统治，决定将来统治什么。希伯来书2:1，所以我们必须越发注重所听见的，恐怕我们随流飘去。这就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就是说把听到的东西被抛到脑后的危险。意思是说，我们必须把听到的真理记在脑子里，我们要把神的话语记在脑子里面。他说，现在你不经常去想这些话。假如说你不经常去想神的话，想真理，你想的越少，它在你记忆中的位置就越靠后。你的记忆，也就是我们的工作记忆，是我们经常带到前缘的东西。你想的越多，常用的东西，你点击，你放在手边，你的思想也是如此。所以，为什么说圣经告诉我们要思考什么？在约书亚记第1章，告诉我们要昼夜。默想圣言，永远不要让圣言离开你的口。圣言就是神的话呀，这并不是说不要说，而是说永远不要让圣言在你的口中消失。你要时常的挂在嘴边，说出来。希伯来书2章，所以我们必须越发注重所听见的，恐怕我们随流飘去。为什么？那借着天使所说的话。既是确定的，凡干犯的、悖逆的，都受了该受的报应。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，怎能陶醉？当然，这是写给希伯来教会的，也是写给我们的。他说：“请注意，我们怎样才能够逃脱了这救恩呢？这救恩并不仅仅是意味着永生。”即使是永生也是伟大的，但是"救恩"一词意味着神为人所做的一切，这才是救恩呐、啊。所以我们可以去看诗篇103篇，可以去读一读诗篇的神为人做了一些什么，神与人之间的一切互动都是属于救恩的范畴。所以他说，我们怎能服侍了？如果我们服侍了如此伟大的救赎，会发生什么呢？换言之，如果我们服侍了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如果你忘记，你就会忽略，就会有后果。他在这里指出我们应该怎样做，我们应该怎样逃避。这旧文起先是主亲自讲的，后来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，又有神按自己的旨意，用神迹奇事并各样的异能，以及圣灵分给的恩赐，同他们做见证。八。我们所要说来的世界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。这里他在说什么呢？他说要来的世代就是将来的世代， 没有把要来的世界交给天使管理，就是说神没有把来世的统治权交给天使。所有的国已经都归于耶稣了。圣经说，末期耶稣将要交国，将要将国交与父神。在那一刻，他说那个时代、那个时机、那个世界、那个世代不是给天使统治的，而是给我们的。所以在这里说，你今天统，如果统治，就决定你将来会统治什么。他说，如果你今生忠心于五座城市，那么当主再来的时候，他就会派你管理十座城市，这将是他带来的奖赏。阿门。所以接下来诗篇第八篇希伯来书第二章六节说，有人在经上某处郑重见证说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你使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并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。既叫万有都服他，就没有留下一样不服他的。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有都服他，唯独看见了耶稣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他为着受死的苦，成为比天使微小一点的，好叫他因着神的恩，样样尝到死味。原来万有因他而有，借他而造的那位，为着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所以耶稣的所作所为，就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呀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他在这里说，他之所以成为人，之所以为人受死，是为了让他能够把许多儿子带到荣耀中去。也就是耶稣说，一粒麦子若不埋在地里死了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他是指着他自己说预言，是指耶稣的死而复活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当你一粒麦子埋入地里时，不会长出苹果树，而是长出和它一样的麦子。每粒种子都是从其繁殖的。所以，当耶稣受死埋葬的时候，他进入了地底。当他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就会带来许多的儿子，意味着他要在我们，在那些到他面前人，到他面前来的这些人里面，繁荣他自己，哈利路亚，就是神的种子。所以他说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们在受浸的时候，就是那个浸礼呀，他说就是一个记号，就是那个水浸啊，当你被埋葬的记号，当你从水里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要在新生命中行走。当你从水里出来的时候，你就不应该像进到水之前那样去生活了。你要活出耶稣的样式，你不只是要像他埋在地里之前一样，你还要像他从地里长出来之后的一样。因为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，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他的本性、他的性格，以及他对事物的看法，所有这些都没有改变，都是真实的。他赋予了，所以我们也看到他被赋予了更高的事工、更大的事工、更好的事工。这也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八章说，但如今耶稣已经，得着了更超大的职任，因为正如他也是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是凭着更美的应许立定的。所以说，耶稣他没有按自己在地上的肉身来重新创造我们，他是按照他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样子。一样，在您的新样中重新创造了我们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跟耶稣一样啊，一起同坐宝座，一起坐在天上。在约翰一书的4章17节说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。他如何，就是他现在如何，他现在时啊，就是有，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也如何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耶稣现在如何？ 你就如何？你会生病吗？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他说，就我们今生而言，我们外面的人虽然在毁坏，我们里面的人是日日在更新，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一天新是一天。那我们要知道，我们今生在这里所做的一切，我们要凭着信心，因为一切都还没有完成，对吗？但是总有那么一天，这必朽坏的，必要穿上不朽坏的；这必死的，必要穿上不死。因为圣经上说，转眼间就要发生变化，我们会被改变，而且在改变的那一刻，就是你在那个点上，你再也不会生病了，你再也不会被魔鬼附身了。哈利路亚！因为这其中的美妙之处在于，我们现在就应有圣灵了。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啊，凭据就是定睛，我们得到了圣灵作为圣定睛啊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是来生的定金，这意味着我们现在能所做的一切，以及我们将来所拥有的一切，都将在一切的圆满时发生。当我们被改变，我们就会永生不朽。那我们现在要干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就是先享受来生啊。那怎么做呢？那肯定要凭着信心活出来。所有这一切，我们都可以凭着信心活出来。但是，当你到达那里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就不需要信心来维持了，对吗？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消极都已经被打包扔掉了，你想生病都没得生。哈利路亚！但是我们现在我们是要靠着信心生活，我们不仅可以被治愈，而且我们要活在神圣的健康中。如果我们不相信自己能够生活在神圣的健康中，那我就为对方为别人啊。按手的时候，啊，肯定没有勇气去接触那些传染病的人，对吗？所以作者在这里说，他说在这个点上，甚至我不相信属天医治，因为我心里说，哦，如果哦你生病了，那你会被传染，我可能也会被传染。他说在这里让我来帮助你，首先这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果我会被传染同样的疾病，我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呢？所以当我们去按手的时候，我必须相信属天医治。属天健康，我必须相信神的能力能让我痊愈和健康。那个东西它不会扑到我的身上，这是我在做什么呢？我是凭着信心在来世的现实中行走。哈利路亚。罗马书8章17节说：“既是儿女，便是后嗣，就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。”他这里并没有说我们是共同的后嗣啊，共同的后嗣就是你一半，我一半。但是同坐后嗣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得到他所得到的一切，我们分享他的100%，因为他如何，我们在这个世上就如何。所以，无论你现在在做什么，你都可以做任何你当时能做的。你要对他有信心，你要凭信而生活。无论你在来世能做什么，你现在都可以凭信心做到。阿门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相信这一点，所以他结不出果子来。那我们的命定呢，是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哥林多前书2章16节说：“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思了，所以我们里面要思念基督耶稣里面所思念的。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思，我们还要用这个心思去想耶稣基督所想的。换句话说，你得到了他，你还要进入他，并且活出他。”感谢主，然后作者在这里就分享了啊，如何决定进入基督的思想。他讲到了一个，他说一个真实的例子：当你开始研究并有所，当他开始研究并有所看见的时候，他说我学习阅读，我祷告，我大量的方言祷告，翻方言，我看到了启示。我对天父说：“阿爸，我看到了这个真理，我相信这个真理，我会传讲这个真理。”但你说我们是我们所传讲内容的第一个分享者，所以我在教导这一点之前，我必须首先亲自经历，至少在某个程度上要证明这一点。所以他说，作者在说，他说我必须亲自经历，我就开始宣告我有基督的思想，就像圣经告诉我的一切的智慧知识的宝藏都藏在它里面，在基督的是 在基督的是心思里所有的智慧和知识，在那个心思里面有我所需要的一切。而现在那个心思呢，就在我的里面，但现在我必须选择不靠自己的心思行走，而是决定进入基督的心思。所以他是怎么样去实践的呢？他就在分享啊，就是从找东西开始。他说我把东西放错了，放在哪里找不到了。然后他说你知道的，我就会去找。找了之后呢，最后终于放弃说阿爸他在哪里呢？圣灵引导我，指导我，告诉我他在哪里，对吗？他说几乎很多人都会这么去做，而且呢，期待圣灵告诉你去看这里，看那里。他说他确实这么做了。但是是什么呢？他说必须足够属肉体才需要帮助。是那个圣经记载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书信中说的最详细的唯一教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需要帮助。但是呢，他说属灵的基督徒就不必这样做。为什么？你从未看到耶稣说圣灵，我该做什么？我需要怎么做？如果我们应该这样问，你就会在圣经里看到，因为圣经是我们的榜样，他告诉我们需要做什么。相反，你看到的是耶稣在做什么，他在基督的思想中运作，你就说那是理所当然，他当然是以基督的心思意念在运行，因为他就是基督。但是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你现在你要进入基督的心思意念。所以作者在说，他说我开始做，与其说等待或寻求圣灵给答案。那么他说，我就不会等待圣灵，我就直接进入基督的思想，我就停下来，相信耶稣已经给了我智慧，给了我的启示，给了我知识，给了我一切，因为这些知识、智慧、宝藏都借助基督的心思意念，现在已经在我的里面了，那现在也在你的里面了，哈利路亚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了。所以作者他怎么做呢？他说我知道，他说我，因为我知道。耶稣知道我的钥匙在哪里，他知道我要找的东西在哪里，我怎么做呢？他就站起来，他不去问神，我决定让基督的思想来引导我。于是他就起身开始走路，甚至他说我没有往正确的方向去走，我就开始走，然后好像我就转身到某一个地方，然后我就直接找到了。他说这个时候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就在那里，没有话语，也没有意象，也没有启示，也没有任何东西，但是他做了一件事就是我进入了基督的思想，我不明白所有的细节，但是他说这就是他的工作原理，所以感谢主。然后他为什么呢？你看他后面他说我直接进入基督的思想，就是我也不去找我的钥匙，不去找我的东西啊。然后他说我是在房子里面边走边想想问题的时候，然后我就直接把抽屉打开，拿取文件，然后我就知道这个钥匙就在这里。因为我进入了基督的思想，他说，而且是我在想别的事情的时候，因为如果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，我自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，一直在想我的钥匙会是在哪里呢？他说这样一来，那么我的思想就参与了，他的思想就没有，所以我切换了一个思想，我就只是切换了一个思想。但是你可以，他说你可以进入基督的思想，就是我们这样去操练，因为这就是新造人的一部分，这关乎你的琐事的一部分。每个信徒都可以做到这一点。如果你不知道你能做到，你就不会去做；如果你认为你做不到，你就会问怎么办。所以感谢主。所以他后面还告诉我们，你开车的时候，甚至你他说你知道你自己要去哪里，但是你同时呢，你可以又可以考虑其他的事情，你不必只关注你要去的地方。他说这不是一个坏主意。我希望有些人只专注于他们一个地方。你可以一边开车，一边跟人说话，你可以进行对话，你可以思想。所以感谢主，你开车的时候，甚至你可以举行一次那个很深入的对话。他说你几乎你都没有注意开车的方向和目的地。他说这就是说我进入，直接进入基督思想的方式。我决定进入他的思想，所以感谢主。圣经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“所未曾听见的，怎么进入了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”所以我们现在听到了，我们明白了，我们已经有了基督的思想了。那 我们这就是作者说，我为什么在这里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一些没有听过的事情？就是说，要通过圣经来证明，目的就是让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开始走在你从未走过的道路上。阿门，感谢主，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。